江江百宝书开箱，江江好的时空让百宝书穿越而来，遇见江江好的你，欢迎收听江江百宝书开箱。
来宝书里有白宝，让知心和下半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半哥。
有一种妈妈，他们的育儿方式被别人笑称是丧偶式育儿。
伪单亲育儿。
是伪装单亲。所谓的丧偶式育儿，也不是说他真的丧偶了。
对对对。
而是他的育儿仿佛是一名寡妇一般的。
对，好像单亲养育家庭的概念。
包括接送小孩啊，做家事啊，准备小孩的三餐啊，教养小孩啊，九成以上的育儿工作都由妈妈来负责。
是，可能过去农业社会里面主要的工作者男性，大部分的育儿交给女性，我们可能会觉得大男人主义等等，可是其实在他们的观念里面，这个是一个家族的荣耀的问题，以那个时代来他们认为的一种尊重。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结婚之后就发现他的公公完全是被婆婆惯坏了的那种。
茶来伸手，饭来张口。
基本上是小儿子的状态的。
是，完全被他照顾，问什么事情都要先问老婆，这个东西怎么样，可不可以吃了，有没有准备好了没，
想要吃某个零食啊，他跟公公说在冰箱的门上，你打开就会看到了。公公就站在冰箱门口站了很久，说我不知道在哪里。他连门都没有打开就说我不知道在哪里。
我应该是跟你讲了，你是拿给我，而不是等我去拿出来自己吃。
她的婆婆也同意说，是她允许她的丈夫完全不插手任何育儿的事情的。她认为她的学历很低，不像她的丈夫学历很好，然后有高收入的工作，所以她觉得我的本分理所当然就是应该把家里照顾得非常好，
对，相夫教子，
他就去好好的赚钱，有好的收入就好了。
是，
但是小孩终于长大了，
对，
他才发现他的丈夫是连基本交友能力都没有的。太太想跟闺蜜去过个三天两夜泡温泉，
不得了了，
先生非常的惊恐。
对对对，
他觉得他没有办法活下去了。
对，因为你看连洗澡衣服放哪边都搞不清楚了。像他们这一辈的，可能甚至在退休前都已经是做到很好好的位置，所以他几乎很多事情都是有人帮他打理好的，票都买好了，有司机接你到那里去，所以在家里面事情也就变得他是完全没有办法接触。而且通常他现在退休以后回到家庭，有个很大的状况，他没有外面的生活，就赖家里面，就赖着太太，反而太太开始我终于可以周游列国，孩子都大了，我可以自由的时候，反而一个过来去照顾一个不懂得怎么生活只懂得工作的那一个人，对他来讲反而是一个痛苦。
我们今天要来开箱一位真正丧偶式育儿的妇女，她是真正的丧偶者。
那完全不同了。
在古代社会，其实丧偶对女性来说是会危及到生存的一个问题，
包括她的身份都会被质疑，因为有点像我们过去华人说克夫克夫，就是如果先生早死，寡妇是一种坏运或者是一种不吉利的一个样貌，
你就带衰。
对，所以他们也会跟他保持距离，当然他并不是要轻视他或欺负他，但是他怕沾染那个霉气，在很多社会的情境当中，他可能是边缘的，不要给人家麻烦的，他就算去打工可能只能打一些比较没有那么好待遇的工作，除非刻意去照顾，不然会被忽视掉。
我们今天要开箱的这位遗孀，她的身份地位已经非常卑贱了。
是，
刚刚好还遇到大环境不景气，
是，
大家都在苦哈哈过日子，而她这种原本就苦的人，简直是苦到没有办法再活下去了。今天让我们来开箱《列王纪上》第17章。开箱今天这位遗孀之前，我们要先来讲一位先知的故事。这个先知叫做以利亚，圣经当中有非常多的先知，而以利亚绝对堪称可以好好来谈一谈的一个人物。
是，我们说他是一个先知的代表性人物。
以利亚这个名字本身的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
是，
而他的一生都在奋力的见证只有耶和华是神。以利亚他被上帝叫出来侍奉的年代，当时候正是以色列北国一位恶名昭彰的国王亚哈的执政时期。上一回我们有说到亚哈的邪恶程度打破列王的记录。以利亚被上帝指派的第一件任务就是去对亚哈王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起誓， 这几年我若不祷告，地不降露水，也不下雨。
嗯哼，
公然对国王
提出挑战，
下战帖，
是
这种话非常大不敬。
对，
为什么上帝不直接像之前警告那些坏王一样，就是你再不悔改，你们全家都死于非命，这样不是更直接一点吗？
就算上帝跟那些讲说啊，你们全家会死于非命，这些事也是要等一段时间，不是马上就发生。同样的概念也用在他身上，只是要到他切肤之痛，感觉到会紧张的事情，在乎的是什么，可能一直要他最后吃的这口饭，喝的这口水是有问题的时候，他才会比较有感觉。
警告一个国王，尤其是一个不问民间疾苦的国王，你的国家接下来会开始缺水缺水缺水，对于这种暴虐的王来说好像不痛不痒，而且真正苦到的就是老百姓。
他从可以听到很多的讯息到他自己感受到，这是有一段很长的距离，都是为了这些王有没有机会重新去思考。耶罗波安的时候，他对先知提出的审判，结果他手就枯干了，枯干之后马上他就悔改了。嘿，这是一个迹象，他是可以悔改的，他是可以警觉到上帝的存在的，这个神能够掌控这一切，你真的要向他悔改。这个过程有时候时间必须很长，因为他是王。
我总觉得要警告一个坏王，不就应该要让他看到立即性的后果吗？像耶罗波安下令抓住神人，他的手一伸出来就枯干了，这是一个恐怖的神迹，领到他们才会听话呀。
你看得到前朝发生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反应，不做任何的准备？已经做过了，你们可以去看，上帝的手并没有缩回，难道你要他仍然用同样的方式，不用借着过去的教训你就可以学会吗？那其实上帝的目的是，我教了你要学会，我给你的时间就是为着你可以想起那些教训，来得及悔改，不要到最后被灭的时候你才去想悔改，就是来不及的时间了。
恐怖手段或者是温柔的手段，是不是其实都没有办法真正让人真心向上帝悔改啊？
其实我们可以从历史来看，为什么到了新约看到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情的原因就可以从旧约里面看到，上帝用各种方法机会让人学着悔改，可是事实证明再多的机会他却没有办法自己真的去悔改，我们能够赎的有限，我们的罪行仍然在，只要靠上帝自己来代替我们的罪，好像我们可以重新站在上帝的面前重新开始。你可以看到历史的证明，靠着自己的悔改总是有限的，
就连我们悔改的意愿都很有限。
是，
以利亚先知向亚哈王下完战帖之后，双方并没有马上上擂台，反而是以利亚讲完话之后他就逃跑了，逃去荒郊野外躲起来，这是上帝吩咐他这么做的。
是，
推测起来是不是很有可能亚哈王当下并不会马上逮捕他，但事后越想越不对劲，很可能魔爪马上就要抓到以利亚了。
甚至也可能是他转身逃跑的时候，上帝也保护他，也让亚哈看到说，这个神人是我派来的，就是你的军队，你有很多抓捕他的人，但是没有人可以抓得住上帝要派去的人。
有时候觉得为什么先知要很可怜，跑去躲起来，不能够像当初那个神人一样吗？让这个坏王自己吃点亏啊，怎么会是讲完话之后是先知自己要绕跑？
这个绕跑我觉得反而是证明另外一件事，就是地上人的权柄，你想要抓捕的，如果上帝要他躲起来，你就没有办法有任何的方式去抓得到他。那个先知在耶罗波安面前离开的时候，耶罗波安也没有能力再去抓捕他，他知道我不应该动手，我应该停在这里，可是亚哈可能用很多方法，但是就是找不到这个先知。
上帝指定以利亚逃去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躲起来，过着野外求生般的生活，但是不用自己打猎生活。
是，
上帝说他每天都可以喝溪水，饿了上帝会派乌鸦叼饼和肉来给以利亚吃。
是，
乌鸦耶。
对啊，
我第一次看到一大群乌鸦的时候 是学生时期去日本拜访朋友，日本的野鸟满地在吃垃圾的就是乌鸦。
对，
我从来没有看过早上起来阳台外面满满的乌鸦。
在日本的神社啊，乌鸦都特别多，一方面他们认为它是有代表神灵传旨特别的含义，乌鸦在那边就很盛行，甚至会有一些人专门去喂乌鸦，
叫乌鸦当一个送食物的餐车来了，总觉得送来的食物不太卫生。
我们也不太清楚到底乌鸦是叼了一整条肉，还是它自己咬一咬然后吐出来给它，就这个大概就是你讲的
乌鸦反哺，
这真的很恶心。但如果它是一整条肉叼过来，那又不同了。
会不会它其实是去偷了别人家煮好的肉跟饼呢？ 因为会说是饼嘛，起码上帝没有说叫乌鸦叼面粉来啊。
是是是，
那会不会是别人家厨房上帝派乌鸦去偷食物来？
我想应该是啦，因为乌鸦自己不会做饼嘛，他非得去做好饼的地方把饼拿过来，把肉拿过来，所以我想这都是预备，所以他也才能够很明确知道这是神迹，而不是一个乌鸦他吃不下吐出来给他吃的东西。第一个建造以利亚的信心，不可否认当他开始要逃跑，像你讲不管怎么样还是觉得自己好像差一级，力量不够，所以我只好逃跑。但是诶，上帝在我逃跑的路程上也保守我，然后在这里也预备了乌鸦，准备了饼跟肉来喂养我，有水可以喝。这已经相较那个时代来讲，它是一个很超越的神迹，它可以在这么复杂跟困难的环境依然存活，而且有上帝的保守，有上帝的供应。
我觉得换做任何人都会觉得，怎么会叫我在野外过着野人的生活呢？生活的保障竟然是来自于不认识的乌鸦叼来了我不知道从哪里来的食物，到底是不是新鲜的食物我都不知道。一个山寨大王的堡垒里面躲起来，
或者一个粮仓都好，对，
还会安全一点，或者是起码直接逃到国外嘛，接受政治庇护，这会让人觉得可靠一点。
我觉得上帝用他来提醒，很多时候他们依靠上帝怎么样，就单纯的依靠上帝，因为其他人可以的帮助都消失了，人可以供应他的都不在了，所以这个恩典纯粹的是上帝的供应。以利亚就可以很清楚的说，这就是上帝供应，我没有任何人可以帮助我，但是上帝帮助我，上帝是供应的那个神。
也要让亚哈王无话可说，
是他没有靠任何人的势力，他是单纯是靠上帝的能力。
我觉得上帝让以利亚去躲在一条溪旁边，也是为了见证他刚刚向亚哈王下的战帖
是
的那番话到底会不会实现，水会越来越少，
对，
这个国家会越来越干旱。以利亚真的就去住在基利溪旁边，可能就在草丛里面，甚至上帝没有叫他躲在山洞里哦。每一天他就喝溪水，有乌鸦送食物来给他。过了一阵子，基利溪里面的水通通都干了，
也都干掉了，
很久没有下雨了。真的像他先前向亚哈王宣告的，我不祷告就不下雨，连露水都没有。但是现在以利亚自己也没有水可以喝了，
是
上帝叫他逃往国外。我们以为会逃到一个亚哈王的敌人的国家，
或者躲到南国去，我们那时候也会想是不是好一点，
南国的国王可能近前一点吧，
对，或至少对先知比较重视吧，
会愿意保护像以利亚这样子的人。但是上帝叫他逃去的是地中海沿岸一个巴利神明的敬拜中心，叫做撒勒法。
是，
其实整个地中海沿岸都是敬拜巴利男神跟亚瑟拉女神的。撒勒法位于推罗跟西顿中间，是一个不算大的城镇，
就靠海边的城市。
这一次他的饮食来源不是来自于乌鸦了，
对，
上帝说我会派一个寡妇来供养你。这更奇怪了，我们刚刚才说过，在古代社会寡妇的地位非常卑贱，被别人歧视的，人人喊打的，但是上帝却要透过这样子的人来养他的仆人。
前面他是去到一个没有用任何的人的保护所设定的一个地方来看上帝怎么养护他。基利西这段露宿的期间，按照我们所明白的，你要去追捕他，这么开放的空间，其实最可怜的就是以利亚站在那个地方，以追捕来讲他是很容易就被抓到的，但他就一直在那里待到没有水了，食物不够了，这时候上帝帮他开另外一条路去另一个更绝望的地方，因为他要去的这个地点本身在当地就像你刚刚讲的，巴利的信仰很兴盛，寡妇的背景一开始也并不是很明白，他到底属于哪一种人，以色列人搬到外邦人住的地方的人，或者就是那里当地民族的人，加上又是一个寡妇，等于是更没有资源的人。一个寡妇如果在犹大地，他其实是有义务被照顾的，但是在这些地区他们的律法里面，寡妇就成为那种可以拿来被欺负的人。
他有可能是留着以色列血统的人吗？因为以前我们看到如果是流亡到海外，像拿阿米好了，都会写他是以色列哪个支派的后代，
是
但是这位寡妇从头到尾都没有写到他是以色列哪个支派的后人，
对，
很有可能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外国人吧。
其实他身份没有表明，但是用地点来看他大概是一个不同民族的人，但因为饥荒而流落到这边去的，这也不是不可能。因为从他的身份来讲，他在跟以利亚的谈吐的里面稍微透露，至少他对以色列的信仰不算陌生。
如果是纯外国人，会完全不认得耶和华上帝是谁吗？
他们所理解的就有一限度了。好，如果他是一个这样的寡妇，又对上帝的信仰有所认识，那就更不得了。反过来再讽刺以色列人不能认先知， 却让一个外国的民族里面一个小小的甚至被整个社会歧视的一个对象，他反倒认出了甚至相信先知所说的话，即便他是无奈之中，但他都照着去做。这就呈现出来信心这个功课从来不被限制，只有以色列有，只要一个真诚面对上帝的人都可以拥有。在新约里面，耶稣跑到了外邦的城池里面，一个妇人对他喊着说，大卫的子孙来救救他的女儿，那件事情同样的概念，当犹太人或以色列人瞧不起外族人，却看到他们比以色列人拥有更大的信心，来讽刺在以色列人当中失去的最宝贵的事情。
同样的概念套在现在基督徒身上仍然说得通的。
是，
自认为已经认识上帝很多年的基督徒们，
是，
我们对上帝还有没有当初那个单纯的信心？
是，
如果上帝现在叫我像以利亚那样子的逃跑，我会不会一定要先搜集好我所有的逃跑路线，每一站可以得到多少保障我才答应去做呢？
对，我先考量好后路都在了，保障都有了，那我可以去了，跟他们所受呼召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它是地中海沿岸一个巴利敬拜中心。
是，
我们上回说过，亚哈王的邪恶在于他娶了一个巴利神明的大使耶洗别为妻。他容许也跟着他的王后一起去拜巴利，还大肆推广巴利信仰。
是，
现在以利亚他向亚哈王下完战帖之后，就跑去了一个巴利信仰中心躲起来。这好像是在说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有可能亚哈王是不会去搜索这种巴利信仰中心的吗？
主要是因为不属于他们国境的里面，不可能直接去搜寻。我们讲亚哈他的那口饭有的吃就好，他才不管。那另外以利亚从他讲天不下雨，地上等于不出粮食，乌鸦叼饼叼肉，然后寡妇来养护他，这边都在讽刺他们所信仰最厉害的神明叫巴利，管的就是生产四季的调度，这个神明失去力量了，甚至我已经住在你们巴利很兴盛的地方，你们都没有办法来威胁到以利亚的存在。
巴利其实是一个物产丰饶之神，
是
大地之神的概念。
没错，他们用大量的献祭保持他们的物产一定的丰收。可是你看以利亚的生活里面，他是什么都不用做，连祷告都没有，上帝就按着时间给他所需用的一切的粮食，整个在反讽，你看看你们的巴利是要这样的供养他，但我的上帝是否不需要，他就会按他所应许的供应我。
这样我们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上帝向亚哈王下的战帖是跟水有关，
是的，
因为亚哈王跟他的王后都深深相信我们国家能够物产丰饶都是靠着巴利男神跟亚瑟拉女神。而且这个信仰还在于巴利男神要跟亚瑟拉女神性行为才能够带来物产丰饶，
包括我们说对谁生殖崇拜，我们把它连在一起就知道，借着神明生殖的神秘力量刺激大地从冬到春，好像从死亡再复苏醒过来，然后获得生机，使大地恢复这个活力，
好像男神跟女神合在一起就可以带来万物的生命力。
对，那个神秘的生殖能力好像也会影响到大地的能力。
所以当时候针对巴利和亚瑟拉的崇拜方式
是
做法的仪式里面也包括公开的性行为，
就是庙祭的模式啊，数量甚至也可能是它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性这个事情是一个非常神秘的东西，
强而有力，带有神秘力量，
包括它又确实影响子孙繁衍，所以变成一个崇拜的对象。
以利亚才刚刚走进撒勒法的城门，就遇到了一个寡妇正在捡柴。他跟这个陌生寡妇要点水来喝。寡妇转身正要去打水给他的时候，以利亚又补充一句话说，他还要一点饼吃。
是，
这个时候寡妇就忽然面露难色，非常愁苦的跟他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你的上帝起誓，我没有饼，坛内只有一把面，瓶里只有一点油，看啊，我去找两根柴带回家为我和我儿子做饼，我们吃了就等死吧。从他的第一句话就让我们非常惊讶，他怎么会对着一个陌生人说我指着耶和华起誓呢？
可能以利亚身上很明确让他知道这是一个来自以色列的一个信仰上帝的， 所以这句话有人会说，是不是这个妇人也是信仰耶和华上帝的？我想不完全等同，但他绝对知道以色列人是拜什么样的神，所以他从以利亚的装束行动知道他在信仰的是哪一位神。所以我老老实实告诉你，你的神可以给我作证，告诉以利亚他的窘况。
以利亚这才知道对方是个寡妇，
是、
嗯、还是一个穷到快要饿死的寡妇、
嗯嗯、
而我们随后发现这个寡妇她为什么会穷到快要饿死，是因为干旱不是只有在以色列北国发生，
是、
嗯、也已经蔓延到外国，蔓延到地中海沿岸、嗯、蔓延到那些崇拜巴利信仰的外国地区了。
没错，嗯，
这些地区他们也对以利亚对亚哈王下的战帖有耳闻吗？
可能也会有一些讯息传出去，因为随着旱灾越扩越大，讯息就会传出去说当初从那个时候开始的、嗯、因为你如果只是半个月三个月四个月不下雨，正常嘛，旱季来就是这样。可是当他发现不，旱季过了，雨季过了，还是没有，一年没有了，两年没有，这样哇，就会开始传怎么来怎么来。我相信就会有一些风声传到这些地区，因为有人下了战帖，没有祷告，到目前我们还是没有下雨、
嗯、几年前台湾的台中曾经
是
好几个月都没有下雨、
嗯、
水库非常缺水、
嗯、
开始寄出了限水令。
对，
那一阵子我刚刚好经过台中、
嗯
决定要去吃当地一家很有名的牛排店、
嗯
我就发现哇，全部是免洗碗筷、
嗯、
高级的牛排放在免洗盘里面、
是
因为限水令，
是、
嗯、如果他们要用原本的碗盘来摆，那就必须要用水来洗、嗯、
对，
限水令现在没有办法洗碗盘，所以全部改成免洗餐具。
对，
我忽然用着便当店的餐具在吃着一个很好吃
的牛排，
幸好它还是好吃、
那就还好还好，看起来就有点不搭，但是还好口味是对的、
是
是是是。
其实那个时候台湾就在讨论，哎，为什么台中缺水缺得这么严重啊、
嗯、
那我们以前这些水资源都是怎么来的、
嗯、
那现在限水令大家要怎么样才能够珍惜水资源，
对，
包括怎么样从别的地区把水运到台中去、
嗯、
来解这个干水的状况、
嗯、北水南送啊什么之类的。
同样的在地中海沿岸这些城镇、嗯、他们一定也会去探讨到底我们为什么会多年都没有下雨呢，
是他们当时更会从神明的角度去思考，相信这些预言的部分也慢慢的流传到了附近，他们也开始知道这件事情跟这个神明之间的冲突是有关系。
以利亚下的战帖不是只有针对亚哈王一个人，而是针对所有崇拜巴利的人。
没错，
以利亚就对这个穷寡妇说，不要怕，你去照你所说的做吧，只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拿来给我，然后为你和你的儿子做饼，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如此说，坛内的面必不用尽，瓶里的油必不短缺，
是
直到耶和华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这段话有一个很有趣的地方，是以利亚竟然说你要先为我做一个小饼，人家刚刚才说他等一下跟他儿子吃完就要死了、怎么这么大口气啊，
你怎么叫人先做了吃，然后你说会发现还有面饼再来做给我吃，这样比较好吗？
很不客气耶，很没有礼貌耶，
这个先知真的是哈，可是真的很多先知都是这样因为他们其实在验证这叫做信心的功课，他也在验证这个寡妇对以色列的上帝是不是有那么一点点信心。虽然我们在讲他可能不是一个完全只有以耶和华为上帝的一个寡妇，但看起来他对以色列神是有敬重的，所以给先知水喝，在跟神明攸关的事情上面，我是先相信给他，然后他会有给我的，还是我们先吃饱了剩下的话我再给你吧。
也可以说以利亚透过这个做法来试试看这个寡妇是不是上帝说派来给我的那个寡妇，
是也是帮以利亚再次见到他心，说上帝帮你选的人上帝就预备了，按人之常情怪怪的，但是按照上帝对人的带领，你会发现常常是来你先拿过来，剩下的交给上帝。
事实结果是这个寡妇照做了，
是
上帝说会派一个寡妇来养以利亚，实际上是要透过以利亚来养活这个寡妇跟儿子。
是，
但这个寡妇不管她的身份是什么，
是
她对上帝的信仰其实并不是非常深刻的。夏板哥觉得她有可能一直在为她的苦境向上帝祷告，所以现在上帝派了以利亚来救她吗？
我觉得那种呼天抢地一定有，可能早就开始对巴利这个信仰动摇。以利亚的宣告可能也传到他们，也开始听到，又看到以利亚在他的眼前加上饼跟油的这个过程，我相信他会开始思考，对这个神有更多的祈求，因为是灵验的，主动供应的。
这个寡妇把以利亚接回家住，他家的油他家的面粉果然怎么咬都咬不完、全家人吃饱喝足过了好一阵子。
对，
没想到一阵子之后他的儿子竟然生病了， 儿子可是寡妇唯一的
命脉啊，
是如果
是唯一的希望啊，他们来讲，
丧偶还不见得会让太太很想寻死，但是丧子会让一个寡妇一个遗孀可能跟着他去了，
就完全希望都断绝，因为本来凭儿子可以重新找到他的位置，甚至供养他。
小男孩病着病着，最后竟然病死了。
是
寡妇悲痛的对以利亚说：“神人啊，我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进到我这里来，是上帝借起我的罪，以致我的儿子死了呢？”父母的罪恶跟子女有什么关系呢？
古代里面来讲，有一种牵连，就是我害了他。可能以利亚所谈到的上帝，他也更明白这个神跟我们所认识的巴利不太一样，是我没有办法贿赂他。我如果有做了问题的事情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只是用一些祭礼仪式就把这个问题解决，除非这个神愿意饶恕他。所以他觉得是以利亚把这个神的要求跟公义他的标准拉到我的家里面，追究我犯的过错，所以用我的孩子成为处罚。因为对妈妈来讲，处罚孩子那才是最痛的事情。
这个寡妇她的确知道自己的人生当中对上帝是有一些亏欠的，
以这个上帝的标准来讲，我太远了。
以利亚听说女主人的儿子竟然死了，立刻要女主人把儿子抱给他。
是，
他就抱着小男孩的尸体走到楼上，走到他自己的房间，放在他的床上。以利亚开口祷告说：“耶和华我的上帝啊，我寄居在这寡妇的家里，你却降祸于他，使他的儿子死了吗？耶和华我的上帝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生命归回给他吧。”听得出来以利亚也非常的难过，
以利亚很直白的跟上帝，你到底要做什么？不是本来让这个外族的女子开始认识了你，却在这时候你却丢了一个炸弹给我。
上帝应允了以利亚的祷告，当他祷告的时候，小男孩的身体就开始恢复呼吸心跳，
是，
接下来他又活过来了。以利亚把这个小男孩抱下楼还给女主人，这个女主人才用震撼的语气说：“现在我知道你是神人，耶和华借你口所说的话是真的。”
对他来讲，对巴利神明的能力，除了大地的复苏以外，就是复活的能力。因为巴利是每一年都要死一次，并且在春天复活过来，他们就衍生到人的生命。所以当他看到居然可以把人从死里复活，使他真的确定你的神真的比我所知道的神还要高，所以你是那至高神的仆人，他的先知，我肯定是这个事情。
当时候人不只相信巴利会带来万物的富饶，连所有生命力都是从巴利来的，
就跟这个有关系，但是他们却没有办法看过他真的使死人复活。所以可以使万物复苏的那个神明没有办法使人复活，但是这个神可以使人复活，使他知道他们的落差在哪里了。
当整块大地都干旱饥荒的时候，穷到快饿死的人应该不止这个寡妇一家，应该还有千千万万同样在受苦濒临饿死的老百姓，上帝却好像没有都派先知去救他们，或者是向他们见证只有耶和华是真神。
我觉得在过程当中，我们会越来越理解上帝其实是一个宣教的上帝，并不是让这个事情应该说哦，我来弄一个神力把这些都解决，他是把对上帝真实的认识留在那个族群当中，所以其实也是一点一点的在发生，然后透过他去影响全族的人，透过在这个群体当中被认为微不足道的一个妇人，是被社会边缘的一个人，却看他被上帝拣选，然后他经历了上帝他身上的复活的能力，他才有办法向他身边人再一次证明说，我真的靠这个上帝走过了这段时间，我可以证明给你看。
在那个时候有越来越多的人沦落到像穷寡妇一样的社会阶级了，社会底层的人越来越多了，也才会有越来越多人对于这个穷寡妇所经历的神迹感同身受，
是的，
因为他们也都濒临快要饿死的地步了，这样在这个苦境当中听到有人奇迹似的生还，才会愿意来听听你所经历的神迹，还有你所经历的神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经过了严重的干旱饥荒，到了第三年，以利亚终于又被上帝交代了新的任务。讲讲白宝书开箱，我们下回再来看一下，以利亚又要主动去向亚哈王下战帖了。我是知心，
我是小满哥，
我们下回再见咯，
拜拜
拜拜。